上次说到傻小的罗士信在树林子里边一使劲把这木龙秋车给蒸散了，这得多大力气啊。那个年头啊，不知道用马力计算，如果要是用马力计算的话，这罗士信还不有得200马力啊。说罗士信把这个木龙咔吧这一挣开之后，这木龙一响，来护耳啊就醒了。其实来护耳真睡实了，睡实了体现在哪儿啊？做梦啊。来护耳这阵正做梦啊，做梦听见说咔吧一声，说他们家那梁驼折了。来护耳正骂他媳妇呢，你怎么弄的，怎么他妈梁驼给我弄折了。罗士信由打木笼里边出来了，来护耳忽然一机灵，睁眼一瞧，罗士信到他跟前了。这罗士信在那木笼里边待着的时候，这来护耳不在乎他，这罗士信一出来，那就好像老虎出了笼子一样。这来护耳当时妈呀一声站起来，拿着大铁枪就这么一划了，罗士信一把把他这大铁枪就给抓住，过去就抓着来护耳的前胸。来护耳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我要让他抓住，那就如同一个小鸡子到他手里一样，他就能把我撕巴烂了。所以来护耳双手一松，这枪也不要了，转身就跑。来护耳这一跑，罗士信手中把他这个大铁枪一涮，哎呦，冲着这些官军就下了手了。来护耳喊了一声，把这小子给我抓住。他喊抓住，这200来官军有的睡着了，有的没睡着，起来之后一看这个傻家伙出来了，官军往上一围，罗士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横一扫，竖一砸，屁球啪嚓叮啊咣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逃的逃，这200来人一会儿就让罗士信都给打跑了。不光说把这人打跑了，这傻小子打的一时兴起，拉木龙秋车这几个牲口的棒棒棒棒，把牲口都给砸死了。都砸死之后，罗士信一看周围没人了，傻小子扛着大铁枪来到老太太这木龙秋车跟前。这是老太太包括贾氏夫人再加上秦安早都醒了，外边这通折腾大伙儿能不醒吗？老太太一看罗士信来到木龙秋车前面，罗士信跪下了，娘，咱们不在那儿待着，咱回济南。老太太说，士信呐，你把他们都打跑了。
对，他跟我说我在笼子里边出不来，我让他看看我能不能出来，这回我出来了。娘，你也别在笼子里待着了，你等着，我把这笼子我给他拆了，我拿这大铁枪我把他砸烂了，我就把您救出来了。
老管家秦安一听在旁边说，哎，罗志信，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那个手没轻没重的，你一砸这个木笼，那个木头倒了再把老太太给碰的哪，那就坏了，你不能这么办
啊。对，你说的有理，那我不能这么办，那怎么办？
找钥匙，有没有钥匙把那锁头打开，把我们都放出去。
钥匙，哎呀，钥匙在来虎耳手里呢。
来虎耳呢？
来虎耳跑没影了。
罗志信一看找来护耳也找不着，怎么办呢？这罗志信傻人有傻招，
得了，你们就都在这车里边待着得了，我把你们仨拉着咱回济南。
老头秦安一听，你拉着这3辆木龙秋车呀，你拉得动吗？
行，我早着这样，那几头牲口我不打死就好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行了，我就代替你牲口了，我拉你们走。
这罗士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3辆木龙秋车顺着路就往前走。这傻家伙必定缺心眼儿，走了一段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天亮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罗士信就把这3辆木龙秋车放到一个树林边上，他自个儿往前去。临走的时候告诉秦安和老夫人以及贾氏，
娘嫂子，你们等着，我问问道从哪走能上济南，
问清楚了我再拉你们走啊。罗世信往前走，走出老远到一村，碰见一个老头，跟人家一打听，老头告诉他说，你这道啊走翻了，这不是往济南去的道，越走越远，这个道啊是奔长安去的道。罗世信一听，嘿，那得，那让我，那我回去咱再往回走。赶罗世信回来的时候，倒在原来放囚车的这个树林子旁边，再一看，三辆囚车没了。所以这三辆囚车这一没，傻小子可真急了，喊了老半天，娘，嫂子，老亲啊，那你们哪去了？罗世信呢，围着树林子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傻小子一着急，这阵傻劲儿又上来了，嘴里没有别的，就喊娘、嫂子、来户儿。他想着来户儿呢，就喊这仨名，娘、嫂子、来户儿，你们上哪儿了？他扛着个大铁枪，漫无目的的就往前一个劲儿的走，走着走着就上了山了，他自个儿也不知道，一直走到山的最高处，到了悬崖绝壁这个地方，一看前边不能再走了，说这傻子坐这儿了，坐这儿的傻子哭了，傻子抹眼泪了，在那儿，
娘嫂来会儿谁也找不着了，娘嫂没有了，见着黄巧哥我怎么说呀？
他正在这哭抹眼泪呢，听见这个悬崖峭壁下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所以他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了，伸出来往下一看，下边正是秦琼。这傻小子一看见秦琼，当时高兴了，
哎，黄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
秦琼抬头往上一看，秦琼真奇怪啊，心想这傻子怎么跑那顶上去了。秦琼就说，兄弟你怎么上去的？
我走上来的。那你怎么到这儿了？
秦琼说，兄弟这有人追杀我呀。
谁敢？
你看见没有，山口那个地方他们是潼关的守将叫魏文通，这伙的人都是抓我的。
你别害怕，他们抓你我给你帮忙。你
坏了，光说帮忙啊，这傻小子一看怎么帮啊，这忙啊，他在万丈绝壁的上头啊，立斗石崖呀、啊、这个。这傻小子转转这儿一看下不去，转转那儿一看也下不去。这傻小子冲着山口那魏文通他们就喊，
哎，我说你那帮小子你等着。
这魏文通在那立马横刀往山顶一看，一看上边这人多少有点毛病，不是疯魔呀，也有点正常人不一样。所以魏文通在那瞅着，魏文通心想，秦琼啊，怎么着，你想让山顶那小子给你帮忙啊？帮得了吗？他下来，他从上边只要往下一跳，就把他摔成一滩肉泥烂酱，这山太高了。魏文通心想，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就是那小子下来，我看他也是个半傻不灵的人，又能帮你什么忙呢？所以魏文通不在乎，端着刀还在那瞧着。他一瞅山顶这傻小子，这魏文通就没下命令放箭。这个魏文通挺好奇，他瞅着，我看你怎么办。这傻小子在山顶就来回转悠，其实他在那转悠，他可没在那空着手转悠。我没说吗，这傻子有时候又傻心眼儿，他在山顶啊捡石头的。山顶这石头可有的是，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划拉了一大堆。这傻小子一看石头划拉的差不离了，冲着下边魏文通那就喊了一嗓子，
哎，你们闪开，让我黄巧哥出去。
魏文通心想，什么黄巧哥？哦，这秦琼外号叫黄巧啊。哈哈，魏文通说，我要不闪开呢？
嘿嘿嘿，你要不闪开，你不闪开我让你闪开。
魏文通说，你怎么让我闪开呢？你看他在这斗气儿。魏文通一说这句话，这傻小子就一手抓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这罗士信有三绝艺。第一个绝艺是力拔牛骨，就是力量特别大。给那大刀王君可家里边放牛的时候，俩牛打架，他抓住牛犄角能给劝开。这牛要不听话，他一使劲能把这俩牛犄角给掰下来，这多的劲头，这力气大。第二一点是飞石打鸟，他在野外放牛，闲着没事捡那石头子就打鸟玩，这鸟在天上飞着，他抖手这一下准把那鸟打下来，特准，百发百中。第三个绝艺呢，就是夜视如昼，大小眼儿，这大眼白天特管事，小眼晚上特管事。晚上他这小眼睁开就跟白天看东西一样。有人说那不成了红外线眼了吗？对呀、啊、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啊，大概他就有点红外线这意思。只是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未解之谜，有待科学家去研究。这人属于特异功能。所以这傻小子有这三绝艺呀、啊。今儿个这飞狮打鸟这绝艺他用上了，没有鸟打呀，他今儿开始打人了。他瞅着那山口那魏文通那一百多人，他捡起这石头来照着魏文通那个手下肉肉两个石头就扔出去了。其中一个人正在那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石头就打到鼻梁子上了，啪嚓一声，这小子妈呀一下子咣当又到马上掉下去了。紧接着旁边又一块石头打到另一个人的眼睛上了，一下子就把那眼仁给挤出去了。那个小子捂着眼眶子，哎呀！队伍这一乱，魏文通这么一愣的功夫，傻小子罗士信捡了一个大石头，有俩鹅蛋那么大，这个石头照着魏文通那脑袋就过来了，呜，这一下子来了。魏文通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畔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猝不及防，急忙把这板门刀往前那么一举，嗨，那刀像门扇那么大，成挡箭牌了，啊哒，这一石头就砸在那个刀面上了。头一石头他躲开了，这第二石头他没躲开。为什么？这傻小子第二石头没打魏文聪的脸，奔他那马脑袋来了，奔他那马的鼻梁骨来的。这块石头啪一下子正砸到那个马的正面上，马脸长啊，面积大，这一下子打上之后，这马的鼻梁骨就被打折了，这匹马一声嘶鸣，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幸亏魏文通骑术高超，要不然的话这匹马就把他给周下去了。魏文通一带缰绳的功夫，这匹马前蹄往下一撂，刚一撂，魏文通这手里边裸着缰绳呢，单手提着刀呢，这马前蹄刚一落下来，啊啪，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幸亏个不太大，也有鸭蛋大小，奔着魏文通脸打来了。魏文通往旁边一歪，正打到左腮帮子上，劈，这石头是从高处下来的，再加上罗士信那胳膊也有劲，这一下子打上，魏文通就觉得整个半边脸全都木了，这槽牙好像有点见活动。魏文通拿手一糊了这脸，啊，一愣神的功夫，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轻骑队就乱了套了。怎么山顶这石头雨就下来了，奔着他的轻骑队就砸来了，噼啪噼啪噼啪，哎呦，把门牙打掉的，把眼睛打瞎的，把脑袋打起包的，还有打的脑震荡的，七里窟路东倒西歪。魏文通一愣的功夫，再往那里边一看，哎，秦琼没了。秦琼什么时候没的？魏文通那匹马俩前蹄一抬的功夫，秦琼就看到是机会了。秦琼纵马端枪，趁着他的队伍乱的功夫，就由打这山坳里边冲出去了。秦琼这一出去，魏文通此时定睛一瞧，一看秦琼尚在一望之内，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追，别在这等着挨打。” 这群人一波上有的打躺地下动不了那地方的，魏文同连管都不管了。现在这一百轻骑队能还剩个八十来人，让这罗士信给打趴下二十来个。哎呦，这魏文同随后这追秦琼，秦琼在前面一走，罗士信在山顶上往下一瞧，哎，黄小哥，你别害怕啊，我帮你。这傻小子在山上还转悠，立斗石崖这地方还看不能往下滚，旁边有立斗，立斗多少有点斜坡，到这地方傻小子往地下一躺，俩胳膊一抱脑袋，他想着从这个陡坡滚下来，结果这一滚呢，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方向没记准，顺着原道他又滚下去了，从那边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站起来之后，哎，这地儿不对呀，这不是刚才那地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傻小子顺着原道又往前面走，不知道往哪儿找黄巧哥了。可此时可的秦琼呢，已经纵马出了这个山坳，顺着这个路又跑到双岔路口那个地方，奔另一个方向催马往前够奔。魏文通这只左腮帮子已经肿了，这个脸整个都偏了。尽管是这样，魏文通还在负伤追赶秦琼。魏文通这匹马也负伤了，鼻梁骨折了，这马疼是疼，但是他不会说，这马也是跟着还往前跑。魏文通这阵气大了，手中提着刀高声大喊，秦琼你跑不了。秦琼往前正走着，魏文通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后边这个轻骑队也跟随着。这回秦琼这马比刚才跑得更快，跑出好长一段时间，秦叔宝在前边回头一看，这魏文通啊跟他两马的距离有点远了，但是呢魏文通还能看得见秦琼。但是魏文通身后边那百十来轻骑队已经看不见影了，说明他们这两匹马把那只轻骑队已经远远的给落在后头了。魏文通看着秦琼心想，我可不能把他给追没了，要追没了的话，那我回去见杨王无法复命。所以魏文通紧紧的让这马快走，两腿直较劲。这匹马负了伤了，鼻梁子疼，他不知道啊。这马心里边也骂魏文通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主人呐，紧让他跑，跑吧。魏文通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对面来了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挑着一担干柴，这个人个子挺高，挑着这担柴火，魏文从眼瞅着这个挑柴人把秦琼这匹马就让过去了，把秦琼这匹马让过去之后，就看这个挑柴火的把这一副挑子横着这个大刀就放那儿了，横着大刀往里一放，把那个扁担往两个柴火捆上这么一担，挑柴火这位往那扁担上一坐，由打脖子上给拽下来这个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在那歇着。魏文通这马就到了跟前了，魏文通心里这气，心想这个挑柴火的看来就是附近的村民，哎呀，这些个村民呢真是不读书不识字啊，不懂人情世理呀。你说你要歇着，你那个柴火挑的靠边放啊，你也不能横在这大道当间把那扁担横上啊，好狗还不在当道卧呢，你在这当间一坐，你说我这马还能过得去吗？魏文通马到跟前晕一带缰绳，这匹马就站住了。魏文通在马上单手提着刀看着这个挑柴火的，嘿，闪开，他拿手一摆会让他闪开，这挑柴火的就像没听着一样，在那眼睛往旁边看，拿着毛巾呢还擦脸上的汗，一不慌二不忙。呵，魏文通这气， 魏文同心想，你聋啊？啊！魏文同说，嘿，闪开！他喊了两声，这挑柴火的一回头才看见他。这一看见他，这挑柴火的冲他说话了。魏文同心想，多好，我碰一哑巴。我说刚才他不看我呢。啊，哎，躲开躲开，拿手比划，靠边靠边。这挑柴火的警觉站起来了，把这扁担一拿，原封不动转了一个圈，又横到那儿了，他又坐那儿了。魏文同这气大了，你怎么回事？快点躲到，知道不知道？就看这位站起来了，冲着魏文同拿手也点过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魏文同心想，这哑巴说的什么啊？你是我爸爸？这哑巴怎么嘴里还蹦字儿啊？魏文同气大了，你说的什么？魏文同心想，我怎么老听他像骂我一样？魏文同想啊，干脆吧，我也不用你给我让道了，我把马往回带的，我一带缰绳一纵身，我就从你这柴火挑子那边窜过去了，我这匹马完全可以跳过去。所以他把这个马带回来几步，重新一裸丝缰，他当离较近，正想往前冲，就在这功夫，魏文通忽然看见这个挑柴火的站起来之后，有打那个柴火挑子里头，有柴火捆里，他噌蹬出一把刀来。这把单刀他蹬出来之后，双手把这刀一拿，往头顶一举，刃朝上，背朝下，拉着架势。魏文通一看，呀哈！魏文通心想，我这马还不能蹦呢，我这马要是在这上面那么一蹦，他那刀往下一滑，给我这马就开了膛了。魏文通心想，不管怎么着啊，我得把这小子打发走喽。魏文通把马往旁边一带，由打马上他就下来了，手里边提着这个三挺板门刀，就来到跟前，照着这个挑柴火的搂头盖脑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下来，这个挑柴火的拿那个单刀往旁边一磕，他照着魏文通一刀就捅过来了。魏文通心想，这个小子庄稼把式还会两手。魏文通拿这个刀听啊汤听汤，跟他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这个挑柴火的第二单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魏文同拿自己这板门刀把那个柴火挑子咣的一下子就周到道旁边去了。二番单杆认证成化坐骑，抬头一看，秦琼还在一望之内。魏文同呐喊一声，秦琼哪里跑，他催马又追下来了。